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继上一回我们讲到15章1-18节里头的第六节结束，我们这一回要从第七节开始讲起。15章7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这节经文里头讲到播扬知识，就是如字面意思一般，智慧人传播智慧，教导他人。这个词呢，在箴言里面有几种的用法，智慧人的口散播知识，有能力的智慧人播散恶人。除了拥有装满能使他人得益的巨大财富的房屋外，现在用智慧用语称作智慧人的艺人，在心中积存知识，以通过自己的言语广泛而慷慨地传播它。智慧人的后一种行为是前一种的基础，满足别人物质上的需要是暂时的，无法使他们自给自足。在这两个方面，艺人智慧人与恶人愚昧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灵性领悟力的位置没有摆正，口中也不会有任何知识。这里可以参考箴言4章23节24节、6章16到19节、13章14节、16章23节。播扬暗示了制造一种使某物零散的在各处投掷或散开的情况，它的基本概念可见于摩西将金牛犊磨成的粉末撒在水面上，请参考出埃及记32章20节，以及播扬谷物使风吹走谷壳，请参考路德记3章2节、箴言20章8节26节。因为如此慷慨而广泛的散布，智慧人将知识传开，相比之下，愚昧人的心和口在其想法、感觉和表达方面，在道德上并不正当。请参考《列王记下》7章9节、《约伯记》9章35节、《以赛亚书》16章6节、《耶利米书》8章6节、《17章6节、48章30节，以及《箴言》的11章19节。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分别是《列王记下》7章9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再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6章6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所以第七节经文的大意是，这句呢跟第二节相同，要表明智慧人给人祝福，愚昧人给人负担。这里要特别注意，第一点，要善用知识就要传播知识，不要将它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不要不愿意跟同样能善用知识的人分享，不但要谈论，还要谦卑认真地传扬知识的好处，要努力传扬有用的知识，要教导一些人，使他们也教导别人，这样知识就能传开。第二点，口吐愚昧固然是错的，可以参考一下第二节，而不传扬知识也是羞耻，不说几句智慧话也是羞耻。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他们没有良善可以传扬，即使有良善，他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表明出来，因此没有什么价值。因此第七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指明智人传播知识，愚妄人无能为力。再来我们看第八节，15章第八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 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这一节经文讲到为耶和华所憎恶，二人献的祭物为耶和华所憎恶。正如15章1到3节提到的，这里也让人想起了第3章的经文。这里我们讨论献祭、敬拜跟祷告，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3章9节。不配的假敬拜者所献的祭，令神厌恶；正直人的祷告，讨神喜悦。以赛亚书1章13节提到，不要再献虚浮的祭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跟正直人相反的二人为上帝所憎恶，请参考3章32节，跟为他所喜悦正好相反，这些是对立的平行体。但是呢，献祭跟乞讨是间断的固定片语，表示崇拜的两项根本行动，也就是杀一只贵重的动物，并且献上伴随的祈祷，希望得到恩惠。这里可以参考《申命记》26章1到15节，《列王记上》8章22到63节，《历代志下》29章27到28节，《诗篇》4篇6、7节，《箴言》15章29节，21章3节27节，28章9节13节以及各处。这一则箴言呢，不是读作献祭为上帝所憎恶，但祈祷得他喜爱。恶人呢，希望通过仪式性的巫术来操纵神，而不是通过承认离弃自己的罪来获得神的怜悯。请参考箴言28章13节，他们愿意献上一切，除了上帝所要求的，也就是他们的心。在他们灰暗的推理当中，他们认为神必须改变，降低神的标准来迎合他们这些人。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拒绝巫术的正直人用祈祷和献祭作为仁慈圣洁的神所制定以维持他跟罪恶人类之间关系的方式。摩西、众先知、诗人和主耶稣基督都排斥一种崇拜行为，就是呢，被罪所污染却没有服侍他人的热情所带来的甘甜。因此呢，第8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第一，神痛恨心中恶毒、行为诡诈的恶人，甚至是他们的祭都被神所憎恶。恶人也向神献祭，为的是要堵住良心的口，在世上赚得名声，就像犯罪的人来到圣所，不是因为这是圣地，而是想躲避公义。但他们的祭物不管有多贵重，都不被神所悦纳，因为他们献祭并不是出于诚意，也不遵守善的法则。他们虚情假意，满口谎言，祭物成了他们犯罪的掩饰，因此被神所憎恶。请参考箴言7章14节，另外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1章11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第二点，神深爱正直人，虽然他们不献贵重的祭物，因为神自己预备了祭物，他们的祈祷为神所喜悦。祈祷的恩典是神的礼物，他的灵在正直人心中动工，为神所喜悦。他不仅回应他们的祈祷，也喜悦他们的祈祷，喜悦他们得益处。因此第8节经文如果翻得白话一点，是指恶人的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再来我们来看第9节，15章第9节，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恶人的道路，这可能包括了宗教义务或者是不真诚的敬拜行为，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请参考刚刚前面的15章8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原来我们怎样生活，就决定了我们的宗教行为是否蒙上帝悦纳。无论是献祭还是祷告，我们的生活都是决定了我们的宗教行为。要是我们的生活和信仰相违背，我们越多的惹起了神的愤怒。反过来说，越是生活的正当公义，就越得到耶和华神的支持。因此这一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指，这一句呢其实讲出了上一句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第一点，恶人献祭是耶和华所憎恶，这不是因为他们礼节不周到，而是因为他们的道路，他们整个的行事为人的路途是邪恶的，所以才被神所憎恶。定义继续犯罪的人，他们所献的赎罪祭就不会被悦纳。献祭如果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的继续犯罪，那就是最为憎恶的。因此第二点，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因为他是神的朋友，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尽管他还未完全公义，只是向着标杆直跑，像保罗那样，请参考腓立比书3:13。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就是指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再来我们看15:10，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这节经文里头的正路跟前面9很像，路的意象勾勒出了人的形象，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这3箴言成为这个段落诗节2间的衔接点。恨恶责备的人，死亡是他们的结局，死就是生命树的对立面。而生命树呢，跟医治的言语等同，请参考15:4。第10说到死亡，说到人的命运是跟他走的路以及他的生活有重要的关系。藐视教训的后果是永恒的死亡，这是一项最严厉的管教。这个愚昧人呢，弃绝他并且背离了生命的道路，请参考箴言2:13。这里呢还加强了第9，失去神仁慈同在的被盗者不可逆转的奔向永恒的死亡。在死亡的时候，他的祈祷将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在12:28，公义被认为在生命的道上，说明了第9提到的公义跟第10提到的生命之路之间存在着联系。这里的形容词严厉的或者是痛苦的，解释了一个常用的词，表示说在道德跟身体上使某人感到厌恶的一种特质。这里跟管教连用的时候，有艰难、伤害、严厉的特殊含义。这里提到舍弃或者是离弃或等候舍弃的，是指被盗者。这里的路呢，没有被限定为好或坏。平行的用词必致死亡，表示了这里所指的是生命的道路。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也就是说没有神同在的永恒的死亡，这是心硬反对真理的被盗者悲惨却没有办法避免的结局。因此第10的经文大意是指，这里表明了不愿被管教的人必致灭亡。第一点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明白公义的道却把它舍弃掉，而且是责备劝诫为极大的一种羞辱。他们呢，极不愿意受责备，不能忍受，也不愿意忍受。他们更是恨恶悔改，恨恶受责备，也恨恶那些诚心诚意对待他们的人。罪人当中最讨厌受责备的，莫过于放弃信仰的人。再来第二点，不接受责备的人必致灭亡。恨恶责备的，硬着心抵挡责备，跟偶像为伍的，随他去吧，他必致死亡，在最终永远的沉沦，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罪恶。这里可以参考历代志下25:15-16。这两节经文是在说，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 第十六节，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早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这边的提到，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因为你不听劝诫。这里还可以参考箴言的29章1节。因此第十节的经文呢，如果讲白一点，是指离弃正路的必受严厉惩罚，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看15章的第11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阴间和灭亡，这里继续展开从第15章第10节的观点。耶和华知道死亡的奥秘，对恨恶责备的人来说，死就是等待他们的永恒现实。这边提到何况世人的心呢，字面的意思是亚当众子的心。这个小节再次回应了前面第三章，那里以比喻的方式，透过智慧的言语，将生命树赐给了亚当跟所有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3章13-18节，也可以参考刚刚15章的第3节。这个小节首尾都讲到了耶和华无所不在。当我们解读第十一节的时候，要明白犹太人的一个宇宙观，然后才会明白他的意思。犹太人觉得最深的地方就是阴间，最高的地方是穹苍之上。这一节说到神连最阴深的阴间都在他的眼里，表示一切都在神的监察之中。这一节的犹太人神学观念是较后期的思想，因为犹太人有关阴间的神学很晚才发展。这里说神的眼目连阴间的深处都监察，人在地上属于最表层的地方，人又怎可以逃脱他呢？人在神面前无疑是赤裸裸，无所躲藏，无所掩饰的。而15章10节的最后一个词死亡，形成了像15章11节聚首的阴间跟灭亡的一个过渡。上帝对死人的领域的监察，暗指着他是将被盗者遣送到这里的刑事者。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他的全知达到每个人的心中。正如11章31节，这一则箴言使用了更有理由的论证。神的监察达到地深处的死人的领域，这是离天堂最遥远的地方。这个隐藏在奥秘和秘密之下的漆黑之地，对人类或神没有任何明显的价值。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办法逃避神。请参考诗篇88篇11到12节，139篇第8节。人的心对神来说又是多么的透明呢？他们现在将天堂尽收眼底，并且服务于神的切身利益，尽管人也无法将他们看透。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历代志上28章9节，耶利米书17章10节，哥林多前书4章4到5节，约翰一书3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8章9节。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神对人心的全知，以及这种了解跟坟墓的联系，赋予论述一种威胁的语气。 阴间呢，是表示坟墓的诗歌体的一个词汇，在修辞上和灭亡强调坟墓是毁灭的地，这一字的词根呢，含义就是灭亡。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5章11节、27章20节跟约伯记的26章6节。经文里头提到，在谁的眼前，直译是做在什么的面前，比在什么的之前这个片语还要强烈独特的多。跟上帝连用的时候，有一种敞开或者是被谁所熟知的一个次要概念。而何况这个词呢，引入了更有理由论证中更加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世人的心呢，这位掌管道德者探索穿透全见性的一个注视，查验那个支配他们行为的动机。神要求回答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所以这一则箴言主张上帝能够而且必然公正地控制生跟死。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这句话重申了第三节当中谈到的神的无所不在，为的是鉴察善恶。神知道一切的事，连那些躲过所有人眼睛的事都知道。阴间跟灭亡在耶和华的眼前，不但是地心地动，连阴间以及一切彻底埋葬的死尸他都知道。这些都在神的眼前，都在他的眼下，当他们复活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人丢失或寻不见。他知道每一个人葬在何处，包括摩西，也包括那些最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不需要任何葬于此处的墓碑来引领他，特别是被咒诅的人的地方，以及一切难以言表的折磨跟处境，都在神的眼里。这里代表灭亡的词是亚巴顿，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的9章11节，这是一个魔鬼的名字。这个毁灭者虽然欺骗我们，自己却逃脱不了神的审判。他走来的时候，神就审视他，请参考约伯记的1章7节，他在诡诈阴险，谁也能够看穿他一切的伪装。请参考约伯记的26章6节，神特别知道世人的心，他既然看透了撒旦深藏的伎俩，更何况是世人的心呢？尽管人心也是险恶，学会了撒旦的伎俩，神比我们的心还要大。请参考约翰一书的3章20节，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比我们自己还清楚，因此他审判个人的品性是万无一失的。请参考希伯来书的4章13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4章13节，并且被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此呢，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是指阴间和地狱尚且在耶和华面前，何况世人的心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15章的第12节，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这里提到亵慢人不爱受责备，字面的意思是指亵慢人不爱那个责备他的人。这节经文在用词上不跟15章10节相近，也就是不是用恨恶的意思，而是跟15节9章的相近，是用喜爱的意思。因此这里是指，这里问读者，你爱那些责备你的人吗？第12节说的世人很有趣，他说到一种不能受教的人，在上半节提到有一种人不受责备，不接受人的提醒，而最凄凉的是他不喜欢寻求智慧，要远离智慧。这种人是绝对无可救药的，怎样做也没有用。在智慧的传统，亵慢人就是这样，他没有机会回头，没有机会悔改。这节经文呢，通过跟第5节和第10到第11节的联系，给这个子单元做了一个结尾。第5节中藐视管教的愚昧人，现在提升到了顽固的亵慢人。弃绝生命之路的被盗者，参考10节，跟不愿靠近智慧人的亵慢人是互为补充的。这个谚语的目的在于通过指明而且对比亵慢人跟智慧人，来鼓励年轻人留意智者的训诲，也成为引入一个新的子单元的过度教育箴言。箴言的主题是亵慢人，这一则箴言以两个否定词，就是不爱，参考一下箴言1章22节，跟不就近，参考一下 一章十一节跟十五节，十四章七节，从他的感情，他问题的中心转移到了他的态度举止。这一节经文也以受责备或者指责，参考一下箴言三章十二节、十五章五节、十节和智慧人这个连接词，暗示智慧人不仅使自己的生命跟智者的教导一致，而且为那些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的人确立正确的事情。谢曼人毫无借口可言，因为所有的智慧人都慷慨而且广泛地散布他们拯救的知识，参考一下箴言十五章七节。但是呢，谢曼人高傲地回避他们的知识，仍旧停留在黑暗的死亡之路上。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十五章十节到十一节，还有三十一节，而不是光明的生命之路。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二章七节、二十节、三章二十三节、四章十二节、十八节。这则箴言还为门徒提供了进入人类心灵的洞见。如果一个人不喜爱责备，回避智慧人的陪伴，那么他的心则关注于利己主义、阿谀奉承和轻浮举止之上，而不是在神、真理和公义之上。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首先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因此呢，这一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谢曼人不但取笑神，取笑信仰，还抵挡要定他罪，叫他悔改的方法。因此，第一点，他不堪良心的责备，也不爱听旁人的直言。他不爱受责备，也有人做这样的一个理解，他不能容忍在内心反思别人的责备，他不允许异议或者是正当的推理，他也尽量不让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若是害怕面对自己，害怕与自己争辩，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光景就很糟糕了。第二点，他不能容忍朋友的建议和劝诫，他不就近智慧人，免得听到智慧的一个劝诫。我们不仅要欢迎智者前来，还要走向他们，像乞丐在富足人家门前乞讨一样。但是谢曼人不会这么做，他们害怕别人揭他们的短处，害怕悔改。因此呢，这节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指傲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去接近智慧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第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这里的心中喜乐字面的意思就是喜乐的心。下一个小节会继续讨论喜乐这一个主题，下一节经文也讨论到人心的一个景况。面带笑容呢，是本小节的一个要字的动词，这个要字就是好或者是强如的意思。这里提到了心里忧愁，字面意思是疼痛的心，另外只有在十章十节出现过，那里的有一个英文版本做祸患的意思。这一个小节讲论什么是美好的事物，但是一开始提出受苦和哀伤之人灵魂的苦楚，智慧人知道怎么样接近这些人。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